静心戒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
好，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破戒篇的寄送处世间面墙这里啊，那几位法友他说这个上回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这个好像意思是说做什么事都遇到困难的一个意思。在发真钞里面是引诗经的话，那有回去查吗？啊，好，请说。
哎，我回去有查了一下哈。哎，那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他说，哎，我们现在看发真钞535页的下面这一栏。
哦，535页下栏。
第九行哈，第九行这个说，面墙者，夫子谓伯鱼曰：“人而不为周造难，其由正墙面而立也。”好，那这个地方哈，这个面墙哈，这个面墙，我是直接就把它解释说是行不通了，就好像你这个想要往前面走，结果前面就是一面墙，好，所以处世皆面墙，就是说你接触到任何事情你都行不通啦。好，那这个地方哈，他是夫子谓伯，这个夫子就是指孔老夫子。好，那伯鱼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孔鲤吧，这个鲤就是鲤鱼的鲤，哈，孔伯鱼嘛，哈。那孔老夫子有一次呢，就对着他的儿子孔伯鱼说，哈，人而不为周造难，哈，说一个人如果不学诗经，哈，这个周造难，哈，你看他说下面是风之始也，哈，周造难就是周难跟造难这两篇国风，诗经300篇，哈，事实上是305篇，但是中国人喜欢简略嘛，哈，就变成诗300，就是300篇了，其实是305。那这诗三百呢，它的体裁分为风雅颂，风雅颂是它的体裁。好，那这个风呢，就有15国风。好，我那雅颂，等一下讲好了。15国风哈，就是这个国就是诸侯国，风就是风土民谣。
对，没有错。
嘿，对哈。那我们知道周朝是诸侯国嘛，他那个周天子下面有很多诸侯国嘛，哈。那一共有采集了，把这个15个诸侯国的这个风土民谣，把它采集过来，哈，这个就叫15国风，哈。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周南跟赵南呢？十五国风里面呢，周南跟赵南它是正风，国风又分为正风跟变风。啊，变是改变的变嘛，哈，那个正就是最正式的、最雅正的啦。那为什么用这两篇？因为这个是周南跟赵南，哈，这个周南就是周公的封地，赵南就是赵公的封地，那他们都是王亲贵族嘛。
嗯，
哎，那我们知道周公，那周公不用说，那个才艺哈，这个德性都兼备嘛，哈。那这个周南就是采集这个周公的封地，那个周的地方的以南的哈，包括这个周本身，还有他以南的那个地方哈，采集来的歌谣就叫周南。那赵南也是一样，赵南就是赵公。嘿，那周成王哈，周武王不是灭纣吗？灭商纣。
赵公氏，对不对？
哎，对对对，嘿，
没有错。
周公旦。赵公
氏，
嘿，周公跟赵公，
周南赵南，
哎，对对对，
指的就是指周公、
赵公他们的封地，而且是不只是他们封地而已，他以南的都包括在内。
对，没有错。
嘿，就是他周跟赵的这两个地方的，还有他以南的那些地方的，所有的歌谣都把它采过来。那他们是王族嘛？嘿，那这两个地方的歌谣当然是最正派的嘛，所以叫正风啦。好，那还有13个风，就叫变风，改变的变。
对，
嘿，因为那个地方毕竟是比较不是那个，我们说不是那个什么首都首善之地啊什么的哈，那难免可能有时候时代呢，到了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呢，这个很乱嘛， 哎，就很乱嘛，哈，那这个民生就民不聊生了，哈，啊，那个时候的那个老百姓，他就会借着歌谣，哈，来，有时候就很怨叹这样子，哈，怨叹这样子，哈，那个歌谣就是很朴实嘛，他就是真的可以表现民生疾苦，
就是以歌谣的这个风尚呢，以歌谣的形式来奉献古今，就好像我们现在。全民大闷锅在讽刺政府一样，类似这个意思。
对呀，那反正周南跟赵南哈，你看他是风之始也，他是那个十五国风里面的始嘛，开始嘛，最正统的嘛，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周赵南就是借代成为诗经。
哦，对，哎，
这是借代。那因为那个，哎，我记得那个不晓得哈。是《论语》还是哪里哈？有这么一句话，他那个孔子哈，有一次就对这个孔伯仪他儿子说了，说，哎，不学诗无以言，那个诗就是《诗经》。
对。
哈，所以你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家交谈往来；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学这个《礼记》，你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嘛。因为知识分子，以前的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将来都是士大夫，那他们呢？这个代表这个国家哈，这个当然是诸侯国代表国家。这诸侯国跟诸侯国之间，见面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要讨论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这个国家对你那个国家有什么啊期待啦、希望，甚至于谴责，他们不直接讲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白，就是直接讲，他们都是引经、引诗经，哈，那诗经都有言外之意，诗经都有言外之意的哈。
左传里面，不只是左传，春秋经它用词遣字也是这样。
嘿，对
对
对，
没有错，你讲的对。
对，那所以说你知识分子，你将来就是当官的嘛，哈，那你不学诗，等一下你代表国家去这个去那个跟别的国家去谈判的时候，人家对方背一句诗经出来。那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人家是借着那个诗经的言外之意来说，那你没办法回答，你听不懂你没办法回答，所以说是不学诗无以言啊，那不学礼无以立，啊，你不学这个礼，那因为孔子他是以这个六经来教学生是吧，诗书礼乐乐易春秋嘛，哈，就是以六经来教学生嘛，那到了孔子那个时代，诗经已经脱离了他的那个纯文学纯艺术的那个很美的那一种唯美的那一种文学的那一种的，他已经变成那种好像伦理学啊，甚至于什么讽刺诗，诗经已经，其实最早期的诗经它是这个国风的时候，但那个风谣都是最早期它是情诗啊恋爱诗啊，都是因为都是民间歌谣嘛，就是男女啊，这个相思啊，什么恋爱，他是最早其实是抒情言诗嘛，哈，抒情诗嘛，哈，他没有什么政治教化的作用嘛。可是到了孔子那个时候呢，孔子已经那个啦，哎，那个诗经已经变成那个政治教化的一个工具，他已经脱离了纯文学纯艺术的地位，哎，所以他所以到孔子的时候，诗经已经是伦理学的一个课本。
哦，
啊，是这样子的，嘿嘿，
啊，这边大家就了解了吧，啊，正其由正强面而立也，就是说，所以说这整句话呢，你不学诗经呢，就是好像你不能做事，不能这个顺利啊，跟人家沟通没办法沟通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到我们的静心戒观法，就是如果说啊，你出家人呢，啊，其实前面讲了，这个谦逊啊，不修止观啊，空无常无我啊，只知道造恶业啊，那你就这佛法不实践不修行，那你就会这个，他以这个周南跟赵南来譬喻佛法，啊，那你就会修行很多的障碍，走不通。啊，这个郑居士讲的非常好，啊，这个查出来，我都没查那么详细，啊， 好，这里这个面墙，处世皆面墙这个意思解释到这，有听得懂吧？啊，有没有不懂的？我们继续，破戒为律仪，无惭故复藏，我作还我受，三途遣谁当？这个就是指的出家人犯戒了，啊，破戒了。那么大正藏呢？大正藏的版本和万字序藏版本不同。万字序藏是破戒为律仪，大正藏是破戒为经律。好，经律就是这个三藏教典的经律论，三藏前面的经律。万字序藏版本是律仪，好，破戒为律仪，我们就姑且以破戒为律仪来说好。无惭故复藏，这个复藏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犯戒的话，如果你有惭愧心，在白法里面，善心所是一个，有惭心所，还有愧心所。恶心所呢，相对的来说，应该白法里面不是讲恶心所，是讲什么？烦恼心所，不善心所嘛，烦恼心所。哎，它就是也有无惭和无愧两个。如果你还是一个修行人呢，修道人，你惭心所和愧心所会特别的发展，你会常常怀抱着惭愧心，总觉得自己做不好、做不到、做不周延。纵然你是比丘，也是常怀这种惭愧心，不以比丘的身份来自高自傲、自慢他人。啊，以为自己是比丘的，可以对比丘尼或是下三众大声小声呼喝。哦，不是这样。啊，常怀着这惭愧心。啊，如果你犯了戒了，我们先讲犯戒，再来讲破戒。以比丘来讲，啊，二篇以下，犯戒皆可由忏法忏悔得到清净，但是呢，最要不得的是你有这个复藏心。什么是复藏？那隐藏着不说，反正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久而久之，你是不能欺骗自己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是最好的审判者，他会日夜煎熬着你呢。而犯戒要赶快发怒，发怒以后呢，这个罪就不会那么重，你自己身心所受的煎熬呢，会止息下来。然后忏悔，经过忏悔以后得到清净，这个是指你犯戒的情形啊。那你破戒的话，就声闻法里头，你这一生修道不会成就。那你破戒如果能发怒忏悔的话，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但是你这一生说想要这个修行能成就，想再得阿罗汉果，或是出果，或是圣人其他果位，声闻法里面没有办法。在大乘法里面还可以， 是这样一个情形。不过这里说的是，你这个出家人如果破戒了，违反律仪，又不忏悔，又无惭无愧，日后你所感召的呢，一定自己承受，三途有份。是这个意思。继续往下，虽无我人法，善恶亦不亡，三界轮回苦，六道生死长。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寄送啊说，根据法真钞里面讲535页下栏11行，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说你自己所做的这个业，自己所做的造的罪，一笔一笔都会记下来。记在哪里呢？啊，记在你的阿赖耶识上面。哦，我们阿赖耶识是能藏所藏含藏啊，直藏啊，一点一滴都一这样存入。那么如果不忏悔不修行，碰到因缘升起的时候，这个果报就会现起，现起你就要受。但是有人这样说，那么我到净土，往生到净土就一生成伴了。其实是这样情形，你到了净土以后，阿弥陀佛国那里暂时恶业烦恼种子随眠，他这个隐遁不起，他隐遁不起，然后你在因为在净土的功德力呢，然后你修学善法断烦恼成圣道，当你成圣道之后，你所承受的力量堪忍力就大到无以复加，这时候小小的一点过去所造的恶业啊，在他来说不算什么了，可以承受。而我们是凡夫啊，这小小的恶业我们承受不起。圣人不一样，圣人不一样。这个我想我要有点改进，我这讲话声音啊要有点高低抑扬顿挫。这个我在教书的时候，那同学也是觉得老师实在是教得很有这个内涵，也有教学热忱，但是没办法，我听了就是觉得老师你实在教太好了。这是我的过失了，这个就是我的恶业，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啊，听法师讲课讲得太好了，然后这个头就一直点，然后有一次夸张的，反正那时候很年轻还没出家，头就撞到桌子，然后这个腿呢，这是很自然，像头撞到桌子，然后腿就翘起来，然后把桌子掀翻。那我们小桌子啊，大家都在拿着双眼在看我，那我就装没事了，那就赶快把桌子扶起来，又继续。好，我们继续哈。所以说这个果报还自受是这个意思啊。当你有堪忍力的时候，堪忍力强了，所要受的果报你不会再当他回事。那个安世高大师他就是这样，他应该是圣人了， 他过去所造的杀人恶业，他能够偿还，然后心中无怨无恨。那我们凡夫，我们还没有办法，小小一点事情会起心动念，所以往生净土是对的。好，我们继续。那这个三界轮回苦啊，这六道生死长，是这样。六道呢，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啊，这六道。那么有的人呢，把阿修罗道，有的经论里面把阿修罗道并到恶道里头去，但是呢，阿修罗道又没那么恶，哦，他是好斗争，他也有神通道力，有天福无天德。就阿修罗道的众生呢，男众长得非常丑陋，身材非常的高大巨大，女众长得非常美丽，哦，所以那个这个天帝呢，常常去找阿修罗道的女众来做妃子的。那阿修罗道的这个男众就很不高兴了，就常常找天帝打仗。哦，六道生死长，指的是我们长久以来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无有出奇而不自知。如是诸恶过，谨慎好思量，愿断相续因，持心如金刚。这文很浅近。持心如金刚，金刚何解呢？啊，这个金刚很坚固，可以切玉。啊，这发真朝535页下栏倒数第八行开始，其实就是坚固的意思。哦，啊，这坚固的意思。那么有一次我去这个玉石的工厂，他们在磨那个玉，那个玉其实就是石头啊。他们磨是怎么磨呢？拿镶有钻石的砂轮，因为你不能说拿刀斧把石头劈开，那这样会伤到玉石。那他们就要用慢慢磨的方式，有那个含钻石金刚钻的砂轮，然后一边浇水一边磨，机器这样磨，然后就会把这个玉石研磨的越来越光亮，里面的玉就显出来。哦，是要这样子。而金刚譬喻如坚固，所以你的心呢要非常坚固，道心坚固。例如戒法，我们坚持境界，这个心呢非常坚固。哦，类似这样。定水洗烦恼，用禅定呢修止观，然后来调伏烦恼，那你这个戒律呢就能够持得好。虽然说戒的成就也要靠这个禅定的帮助，会持戒比较容易，但是凡夫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不会知道这个道理的，还是要透过对于戒法条文的遵守来慢慢寻求到内心，然后再有禅定的辅助，然后让你持戒能够越来越稳，越来越这个能够稳定。是这样子情形。德鲁罗济梵，去处见西方。罗济梵这意思是出自于这个 净明经，净明经呢就是说无垢称经，说无垢称经呢说明白就是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经啊，所以维摩诘经在禅宗或在中国人来说非常欢喜读的一部经典。这里面的罗辑梵王呢就是跟这个舍利弗对话，舍利弗问佛说，我看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国土啊，山高山丘陵大河，这个国土不平等，到处都有这个到处不平啊。那么罗辑梵王他就回答，他说是你的心呢有高有低，不平等，所以你看这个佛，这个释迦佛的国土呢啊，不觉得不是净土。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罗辑梵王应是大菩萨来的，不然他普通一般的这个梵天的天主呢，他应该没办法说这个话，他应该是大菩萨来大权示现，来呵责什么恶圣声闻人要回小向大，他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这个，我看呢释迦佛的国土遍地黄金，平坦如镜啊。所以他这边讲啊，心清净呢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经清净，所以这讲心净则土净。但是呢你是要真的心清净才可以啊，还要心平等啊，总归就是通通包括在心净里头。你如果心不清净，你的国土还是没办法清净。我们讲心净则国土净这句话非常容易，但是重点是在心净，而且也不是只有你个人的心清净这国土就现前，因为在其他人来说，其他人看到的还是高山丘陵大河深谷，所以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心要清净，还有大家众人的心也要清净，这净土就会现前。好，所以说是要透过这样心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国土净，要透过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这罗辑梵这个也解释过，去处见西方。所以说你如果心能够清净，何处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何处不是净土呢？但是主旨是在于你心要真的清净，你心要是不清净那没办法，那凡夫那，但是能够到的这一层呢，那你这个不是凡夫是圣人呢。但是圣人呢成道总是寥落成形，啊，凡夫呢无知呢总是如大海沉沙，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要大家要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为准。好，破戒篇，僧尼破戒篇讲到这里，我们继续看下面，我们看第八篇邪命篇。它邪命篇的全部篇名呢是称为戒观外现威仪内起邪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讲白话的就是说外表非常的有威仪，也是很谨守戒律，好，该做的都有做，不碰女众什么什么，这个过午不食通通都做到，但是内心在想什么东西人家不晓得，也就是说内心呢有很多的烦恼贪嗔痴。还有我再一次说，就是说从静心戒观法里头知道 这个道宣律祖啊，他不仅是在戒律上有很大的成就，乃至于调伏烦恼、止观修行，同样也是非常有所得，所以他才会写这个外现威仪，内起邪命法，戒观这个事情。跟大家念一下，邪命者，所谓禁制住处、严饰道场、罗列幡花及诸道具，硕为喜涕，常戴袈裟，覆帛靴履，威仪整齐，缓行直进，下声软语，或复静默闭目低头，衣钵随身执着律相，燃起内心常求名利，得得得得得。好，先到这里。这个我们说邪命啊，这个律上有说，这出家人呢不可以邪命而活，有五种邪命，方口实、下口实、阳口实，另外还有另外两种，总之就是不依佛制、不依戒律，然后做些医卜星象、算卦、这个医病、啃土掘地的事情啊，这是称为邪命活。所以发真钞这里讲536页上栏中间，邪以简正，命即生命，长途所论即四邪五邪，妖力活命。哦，就刚才有讲了五邪命或四邪命啊，不外乎就是这个啃土掘地、种植田林哦，还有医卜星象哦，做这些事情啊。不过我要先简别一下，这些指的是邪命活，就是你以这样子的行为呢，常常你的身心是寄托在这上面，而不是寄托在道上，那么跟禅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宗旨不合哦。禅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修行的意味啊，是修行的哦，这不一样。这个禁制住处就是你这个道场啊，这个建得很好，然后干净整齐，这让人一看心很，就是一般凡夫世间人来看的道场非常干净整洁啊，心就能够平稳下来哦，啊，这叫禁制住处啊，指的是这严禁道场、严饰道场这意思，然后这个布置得很庄严。但是这个是有隐身含义的，就是说你虽然这个道场很干净清净整洁又很庄严，但是里面没有修道人的，里面没有修行人的啊，例如观光道场啊，要这个买门票收钱的，它也是很干净清净啊，类似这样情形。再来，罗列幡花及诸道具啊，这都是指的道场的情形啊。什么叫做道场？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论是寺院、庵堂，你有真正修行人，大家依经律论，学戒定慧，然后大家心中有法光明，能够调伏烦恼，然后这个自然风气不同，你一进去就会觉得，嗯，这地方不一样，这个是真正的庄严。 而不是外向上的这个建得很豪华整齐，打扫得很干净，不是这样。这个是道宣律祖他要告诉我们的。好，再来，硕为喜涕，常戴袈裟，就是常常的洗身剃头。那戒律里面是说半月洗澡剃头一次，但是你常常洗剃。那当然在我们热带地方我们天天洗澡，有没有人三五天洗一次澡请举手？没有。好，这个指的是硕为喜剃，就是你的头常常这样剃头，剃得很光亮，但是你的心不在道上，不在法上，不用功，就常常在这些洗澡啊、剃头啊，然后这些身上喷得香香的啊、庄严啊等等这些事情。好，常戴袈裟，当然是戒律上面是讲必求三衣不离身，但是三衣不离身，三衣不离身指的是这个衣呢是代表法的，有福田歌节福田相，意味着你心在法上在道上。而且在说原始佛教时代他的三衣是直接披在身上，除此三衣之外别无他衣的。那到了中国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同，如果你真的只穿三衣，那真的真的这个冬天这个很冷的哦。尤其在江苏以上冬天会下雪的。所以这个是看情形然后再斟酌。但是这边讲的是常戴袈裟，就是说形式上常戴袈裟，但是内心却不思维袈裟所带给你蕴含的法意。薄覆靴履，覆薄靴履，这个覆薄呢指的是肩膀。在南传佛教他们是偏袒右肩的，但是中国佛教你偏袒右肩，人家觉得这个袒胸露腹、露背，背是指背膀哦，背薄难看，所以就有腹肩衣盖着。而至于说腹肩衣的这个缘起呢，这个以前有讲过，就阿难尊者长得身体很雄壮，阿难尊者很庄严，然后这身体白净如玉，然后女众一看就生起爱着心，那佛就跟阿难尊者说，那你赶快穿个腹肩衣把它盖起来，不要让女众看到你的身体，不然他们想入非非，于道有损，你有过失了。是这样啊。但是岂料的现世社会一到夏天，这个不言而喻，这个大家觉得天气太热了就穿得越来越衣服越来越少了跟修道完全不能配合。靴履就是指穿鞋子，这意思就是说你的穿戴整齐穿戴整齐。那我们就说这样是有礼貌，要是你穿的以中国人来说你穿戴整齐那有礼貌的，要是你穿的破破烂烂邋邋遢遢，身上这边有虱子那边有臭虫，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礼貌。